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谁是弥勒菩萨。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弥勒菩萨，但是弥勒菩萨到底是谁？不晓得在座的大家对弥勒菩萨的了解是怎么样呢？或者是了解有多少呢？你们认识弥勒菩萨吗？你认识他。好，那弥勒菩萨其实呢，他也是在是释迦牟尼佛呢，在历史上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座下的大弟子之一啊，所以是释迦牟尼佛在佛陀时代释迦牟尼佛座下的一个大弟子。那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会的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呢，这弥勒佛、弥勒菩萨呢，将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的未来佛，也就是说，下一任在这一个地方成佛的佛啊。那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接下来会出现在这个世间的佛。那所以呢，在民俗当中呢，有时候称他做弥勒佛啊。但是事实上呢，弥勒菩萨呢，他还是菩萨，他还没成佛。好，那这是第一点哈。那在经典里面记载呢，就是弥勒菩萨呢啊，因为这个要成佛啊，我们说成佛呢，他的一个过程哈，一个修学的过程，就是要先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修学菩萨道，所以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有几这个这里呢还是属于凡夫位，就是还是凡夫哈，但是发了菩提心，然后呢这个有叫做实性哈，让我们的信心巩固的部分实住，然后这个信心这个安住也里面总共都有实相。那这里呢，然后才进到圣者位，圣者位或者是出果，然后从出果呢，一直到成佛，总共有这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那是菩萨嘛，那所以呢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发菩提心是修学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弥勒菩萨呢，他其实真正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授记他，其实他已经得了无生法忍。所谓无生法忍，也就是已经呢透视了自我的真相，能够了解到世间的真相，那能够这个破我啊，能够知道我是不可染着的，我是空性的，世间的一切其实也是空性的。那所以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个七八。八地九地十地啊，然后这个从第七要到第八呢啊，这个正的要第七正的无生法忍，然后就进入第八地啊。那这一部分呢，这个从八地以上的呢，我们就叫做大菩萨，或叫做菩萨摩诃萨，就像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其实是已经是这一阶段的，啊，这个阶段的我们叫做，有时候大家如果有参加诵经，诵到菩萨摩诃萨，摩诃就是大的意思，大菩萨，啊，那所以这个是 无相摩诃萨，或者大菩萨也指代他。那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呢，他其实是已经到最后的阶段，快要成佛的啊。我们叫做一生。一生补处菩萨，也就是说下一生就要成佛了。那
大菩萨和摩诃萨都一样吗？
一样的、yeah, 对 yeah, Maha Maha is、yeah. 那所以弥勒菩萨呢、他是就是已经就是说进这一生之后呢，他就会到就是到人间成佛哈，所以叫做一生补处菩萨。那所有的佛呢，成佛呢，都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发菩提心，然后不断的这个修学啊，修学这个慈悲心啊，智慧啊，那修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种种的，那这样子呢，来成就能够圆满他们的福德。以及智慧的资粮，然后最后才能够成佛啊。那弥勒菩萨呢？在经典里面说他是一生补处菩萨，然后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在兜率天啊。我们说天呢，这个兔子可以擦掉吗？天呢？我们说天啊，我们这个下面这个畜生啊、人啊、天啊，啊天呢，其实还有天可以细分成28层天啊。那其中一层天呢，叫做兜率天啊。兜率天呢，它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区叫做兜率内院啊。凡是呢当来下生成佛呢，就是接下来要成佛的都会先到升到那里去，这个是在经典里面这么记载。所以释迦牟尼佛啊还没成佛之前呢也是如此的啊。那所以弥勒菩萨呢在兜率内院是一个非常清净庄严的净土，那在那里呢啊，这个因为这个天子们呢听知道说这个是未来佛，所以呢大家都用他们的这个天福之力呢造这个宫殿来供养这个弥勒菩萨啊。所以这个兜率内院呢就变成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一个国土，一个天一个净土啊。那这个是经典里面这样子一个叙述啊。那弥勒菩萨呢，他这个我们先做一个介绍。那他现在在兜率内院，就是未来成佛。那他成佛，他会过这个，当弥勒菩萨到人间成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会变成净土啊，就是会，就是说已经渐渐的净化了，弥勒菩萨才会降生人间。那在人间呢，他会在这个我们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那这个弥勒佛会在龙华树下。啊，龙华树下呢，这个三转法轮，然后呢，三度的这个法会呢，化导无量的众生啊。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弥勒菩萨啊。那现在我们是先大概的这样子讲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详细的谈弥勒菩萨他的修行是怎么样，他怎么样变成弥勒，他会怎么成为弥勒菩萨啊？那这个是说简单的这么说哈、啊，说他到。这个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会在龙华树下成佛。好，那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信仰呢，其实跟我们前个星期我们谈到六念法门，然后呢也附带了谈了一点点的这个弥陀净土。好，那弥勒菩萨的这种信仰呢，也可以说是净土的一种信仰啊，这其中一种啊。因为也就是说弥勒菩萨有他的愿，要怎么样帮助众生，那所以呢 这个能够升到他的净土，好好去修学，所以他也是净土法门的一种。所以有一些人以为说净土法门只有弥陀净土，其实呢，很多佛呢，为了要帮助众生的时候，都有发愿能够要以净土来摄导众生。比如说药师佛，东方琉璃世界啊，药师佛也发愿到我的这个东方琉璃世界啊，这个也就是说。能够呢在清净的环境当中好好的学习啊，那个是净土的一个一个修学方式。那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净土的修学方式呢，其实也就是佛菩萨们呢感念到众生的这个心智的不够这个巩固，那有心向上，但是呢常常很容易被环境诱惑，所以呢佛菩萨们都希望制造比较好的学校啊，像我们这样子，像我们世间也一样啊，学校也很多啊，好的学校大家家长都要送到好的学校去，我的小孩子不乖，但是希望那个学校很好，那个老师很严格，同学都很好，会受熏陶然后会学好。所以净土它也是这样子的一种方法，那就是说心智不够稳定的学的这个学生呢，到了这样子的环境，在诸善知识的引导下、影响下，能够呢在外延比较诱惑比较少的环境当中，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这是佛菩萨的慈悲发愿而创造的净土。那我们上次也说到，这个净土呢不是。我们说创造净土，但是这个净土呢不是说怎么去创造出来的。很多人说净土那跟天堂有什么差别，尤其是这个兜率内院也在天，那兜率内院我们说它是内院，它还有外区，那这个到底差别在哪里呢？天堂跟净土的差别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净土，清净的国土，净土，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净土呢，不是我们想象说哦，这个佛菩萨他们用什么珍珠玛瑙啦、黄金铺地啦，然后去搬了这个怎么去制造了一个环境出来，不是这样子。其实呢。重点在于呢，是诸佛菩萨他们的这个悲心，感念到众生想进步，又不太会进步，又这么样容易受影响，我怎么样制造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来慢慢的熏陶他们？那这样子的一个发愿过后呢，就会去鼓励，去告诉别人，我想我们要办一个好的学校。然后有人跟他有共鸣，对，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做这样子的学校。所以这菩萨呢，当他发了这个愿过后，他不断的去宣导他的这个愿，而且也努力的去教化其他的众生，鼓励大家发菩提心，能够去帮助众生。他也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构想，那然后跟他的构想相应的众生呢，大家就会聚集在一起。那这些受他引导而能够学习甚至最后就近成佛的这些佛菩萨呢，跟比如说我们说阿弥陀佛，那其实就是这些都是过去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众生，就是都是受过他引导而能够跟他同心 同愿同行的佛菩萨，大家聚集在一起，那大家身心都是很清净，大家的愿都是一样，那所以这样子共同制造出来的一个环境呢，那就当然非常的殊胜，非常的清净以及安详，学佛的那种道心非常的强啊。所以净土是这样子，而就是说大家的共业，我们大家的共业就制造了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环境，不同的共业就制造不同的环境。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去泡看一看，那大家都是喜欢喝酒的，聚集在一起，他的共业造出来的气氛就是那个样子。你去戏院又是另外一种气氛，对不对？你去菜市场又是另外一种气氛，你到这个达摩班又是另外一种气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这种这个心念呢，造成了不同的环境啊。所以净土呢是如此产生的。好，那这个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谈到这个弥勒菩萨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所谈这个弥勒菩萨呢，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座下的弟子之一。那大家可能也会看过胖胖的那个弥勒菩萨，弥勒佛啊，肚子大大，拿着一个布袋的啊，甚至有很多小孩子爬在身上的那个弥勒菩萨啊。那这个我们有时候叫做布袋和尚。那这个布袋和尚又怎么来呢？因为如果你叫南传佛教呢，南传佛教只承认两位菩萨，他们也谈到菩萨，但是只有两位。一位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你如果读本圣经，就是 Jataka Story， Jataka 里面呢，他称这个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因为本身故事呢 Jataka Story 是释迦牟尼佛前身之前的故事哈。那他那一些故事呢，他都说 The Bodhisattva is practicing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他指释迦牟尼佛还没成佛之前，他用菩萨这个字。另外一位菩萨就是弥勒佛，所以在南传里面有承认两位菩萨，其他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他们就没有提到，但是他们承认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称为菩萨。然后这个弥勒佛、弥勒菩萨他们也称他弥勒菩萨啊。
师父，不好意思，我漏了。南传承认哪两个菩萨？
就释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还有弥勒菩萨。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在南传佛教。那在中国佛教呢，那我们就有着胖胖的弥勒菩萨哈。那所以在南传佛教，他们的弥勒菩萨其实是瘦瘦的。如果你去南传道场，如果他们有弥勒菩萨的塑像，你们上次展览会有没有见到弥勒菩萨瘦瘦的？你们好像拿到的是南传的对吗？都有吗？好像有。
忘了，
马上就忘了。那在中国佛教里面就有这个非常跟大家很亲切的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呢，其实呢，他这个是有一个点，一个渊源的哈。为什么会在中国佛教，我们的弥勒菩萨都是肚子大大、笑口常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哈？那这个是在唐代末年呢，据说就是有一位和尚吧，啊，他就胖胖的，就是胖胖，就是我们看到的那弥勒菩萨的样子，拿着这个布袋，然后呢，他从一个村庄走到一个村庄，他非常开朗，这个非常开朗，然后呢，这个喜欢帮助别人，但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反正他就。这个非常的这个开朗，喜欢帮助别人，即使人家欺负他、嘲笑他，他都无所谓的。那所以大家也没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人去知道他是从哪里来。那有一天呢，他不见了，然后留了一张。是这个一个寄送哈，他说那寄送上面就写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是十人，十人自不失。也就是说，这个弥勒真弥勒就是 这弥勒假弥勒，这个弥就是弥勒，然后呢千身这个分身千百亿，能够这个千百亿化身哈，时时是时人，也就是时常呢视线给大家看啊，时人自不是，但是大家呢却不能够认识啊，所以大家就想起他的行为，想起他的慈悲，就联想到说啊，原来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跟弥勒菩萨的这种愿行呢非常的相应，所以大家呢就把它当成是弥勒菩萨啊，所以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在中国呢啊，这个有关弥勒菩萨的图像呢就变成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都是以布袋和尚呢为依据啊。那这个弥勒菩萨呢，他一般都是肚子大大，背着一个拿着一个布袋啊。那这个其实也有意思的，为什么肚子要那么大？
福气。
福气，有福气，
不愁吃，
不愁吃。所以有一些，尤其很多外国人，他说是不是希望要有好运的话，你就去摸摸那个肚子。所以如果你看哪一些地方啊，这个尤其是观光地方有弥勒菩萨的话，那个肚子都给人家摸得很脏。有谁知道吗？为什么弥勒菩萨的肚子那么大？
比较好摸，
比较好摸。
那胸怀宽广，
这是很有关系的啊。有些人说啊，因为他很高兴啊，高兴的人就容易胖啊，哈，就不像就是说什么事情都看不开的人啊，吃也不能消化，还胖不起来哈。那其实呢，他的大度，他说。大肚能容，也就是说他其实我们说弥勒菩萨呢，其实弥勒这个字呢它是慈的意思，慈悲的慈，就是要给人家欢喜，所以他所作所为都是以慈心为出发点。这个大肚呢就是大肚能容，他说容天下难容之事，就是天下很难容忍的事情他都能够容忍啊。第一个，这个是针对自己来说。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有难过的事情，如果你在中国去，中国的很多丛林门口就是弥勒佛，通常是在大门口的，那他其实呢就是说你有困难，你有难过的事，你就吐露出来，那我就把它吞进去吧，我有大肚嘛，对不对？我吞进去，你就不要再带回去，你就不要再带回去啊。我们常常就是心里有难过的事情，有不高兴的事情，找妈妈念啊念啊讲了，然后回去房间还是继续在哭，没有把它放下。他说你吐露出来，你告诉我了，我把它吞进去了，你不能拿回去了，放下，对不对？其实这很重要啊。我们常常讲了，有时候说哎，讲不讲出来闷在心里很难过，对不对？那你就讲出来了，讲出来了过后就放下了，吞进去了，你不能叫他再吐出来。所以啊，他大肚能容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这个象征着一个能够包容啊，能够容忍他自己，能够容忍，然后能够包容，同时能够帮助别人，把别人的苦也吸进去，那你就不要不高兴了哈。然后呢，另外这个布袋也一样的，把大家的烦恼全部塞进去，你们不要带走了。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那所以有一个偈颂，就是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界可笑之人。 那开口常笑，笑世界可笑之人，其实也就是说，他其实我们刚才说，他其实已经证得无生法忍。那所以他其实了解到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缘起性空的。但是世间的人呢，处处执着，处处为了这些，这个染着呢，而在忧悲苦恼。现在不必要的苦恼当中，你说是不是很可笑？所以有一些弥勒菩萨呢，他有五个小孩站在他的身体上，那个你们看过吗？有的是有几个小孩站在身体上的，对不对？那个要告诉你什么？所以很多人喜欢拜，他觉得这样子多子多孙。为什么有五个小孩？五个小孩代表什么？有没有看过有小孩的弥勒佛？
有吗？
有啊。有没有？有没有见过吗？
有。
有。
太孤独了。
No, 不是两个 version， 就是那个弥勒佛、弥勒菩萨，他的身体上有五个小孩在爬来爬去啊，五个小孩。With five little kids on the body， you seen it before？ 有啊，他有看过啊。OK， 为什么？那代表什么？五蕴哈，对，它其实代表五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其实这是五蕴和合，但是我们把这个五蕴好像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那么执着，把它抓得紧紧的。五蕴
会生
什么是五蕴？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自在，但是我们这个身心其实这是个五蕴和合，但是我们却把这个五蕴当成自己的小孩一样那么样的执着，把它死死的抓住，所以我们就不自在啊。OK， 好，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呢看起来好像就是很，也就是天天在那边笑而已，但是事实上呢他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是布袋和尚啊，在中国的布袋和尚啊。那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哈。现在我们接下来再谈呢，就是说弥勒净土的真实的意义哈。刚才我们说到弥勒菩萨呢现在在兜率内院啊，那在那里呢是一生补处菩萨，他在那里呢也讲经说法啊。所以呢在这个历史上呢，其实像唐代的这个玄奘大师，这个还有现代的太虚大师，其实都是弥勒菩萨的信仰者啊。甚至呢 包括这个虚云老和尚，不知道你们听过虚云老和尚吗？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云门事变的时候，就那时候被共产党这个打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在他自己的脸谱里面他就是晕过去，其实他好像到了弥勒那边，但是后来又被说时间没到他又回来了。那在那里他有看到一些老和尚，就过去的老和尚在听弥勒菩萨说法，他很想留下来啊，听得很讲得很精彩，但是弥勒菩萨说你先回去，时间还不到。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呢，这个弥勒菩萨呢，他在兜率那夜呢在讲经说法。那所以那有一些人认为说，那这个我们要向弥勒菩萨学习，我们是不是都到兜率那院去？那兜率那院就是兜率净土，就是弥勒净土。事实上呢，那还不是一个这个弥勒菩萨的一个真正的是重点啊。因为我们说他在弥勒菩兜率那院是一生补处菩萨，就是最后一生，然后要降生人间。它的重点呢，其实是在净化人间，但是在还没使因缘还没成熟，还没有降生人间的时候呢，弥勒菩萨他在兜率那院，他也在继续的说法度跟他有缘的众生。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呢，在这个佛陀时代所说的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他的愿行呢，其实他升到兜率那院，然后呢在那里聚集跟他同愿同行的人，到时候就是降生人间，一起净化人间净土。所以他的重点呢，其实是净化人间净土啊，净化人间。所以呢，但是后来呢，现在有时候有的人只想到净土的时候呢，就觉得哦，我要升你要升阿弥陀佛净土，我要升弥勒净土。但是他没有想到，你要升弥勒净土，其实最后呢，还是要就是为什么要升弥勒净土？跟弥勒菩萨学习，跟弥勒菩萨学习做什么？最后跟着弥勒菩萨一起降生人间，一起来推动人间的佛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但是很多人呢，似乎忽略了只重视到上升兜率天净土，而忽略了示现弥勒下生的这个人间净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这个了解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如果说因为弥勒菩萨呢，他是希望他的愿呢，就是说人间渐渐的净化，那他下来的时候，那整个佛法昌隆。那所以呢，就是弥勒菩萨如果能够早日降生人间呢，那我们人间净土的这个实现呢，就能够早日这个实现哈。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到发愿要上升兜率那愿呢，其实呢也应该是要为要以弥勒菩萨同来人间，重心还是人间净土。所以像太虚大师，下个星期我们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那太虚大师、印顺导师、那玄奘大师，他们其实都对我们人间的佛教非常积极的，所以他们是希望佛法能够在人间不断的延续。那他们愿生弥勒内院，那在弥勒菩萨的这个座下学习，然后到时候也还是一起跟弥勒菩萨下生人间。所以我们就说，就像刚才所说的弥陀净土也一样。所以因为菩萨他发愿去这个发菩提心，他要帮助众生，然后他有他的愿行这个愿哈，那他就会不断的教化跟他有缘的众生。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弥勒菩萨他现在在兜率那院，但是在我们人间我们知道的玄奘大师、太虚大师、虚云老和尚，这些大和尚们呢，他们都是非常积极在人间呢传播正法，也就是希望说人间能够有多一点清净的这个正法。所以当他们 因缘在这个世间的因缘啊，这个暂时到告一段落，他们都到，他们都发愿到都率内院跟弥勒菩萨在一起，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人间净化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愿同行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净土呢的这种形成呢，其实是如此，也就是有同愿同行啊，这个同样的这个愿。然后又能的这种菩萨，大家聚集一处而产生出来的一个共业啊。好，那这个是一个介绍哈。这个说到弥勒净土呢，它的净土的真正意义呢，是在示现人间净土。那我们如果要向这个弥勒菩萨学习啊，那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也就是说啊，我们在今生在学习，然后发愿到啊，这个希望能够到兜率内院去，跟弥勒菩萨一起学习，然后再下生人间。第二个呢，第二种方法呢，因为弥勒菩萨我们刚才说他是菩萨嘛，行菩萨道的。另外一种方法是，你可以在人间等他。怎么等呢？不是说叫你不要死，而是你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你就在人间一直做净化人间的工作。那跟他的愿是一样的啊，他下来的时候你一定碰到啊，对不对？所以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发愿升到兜率内院，跟弥勒菩萨一起学习，到时候跟他一起下来。那另外一种是就在人间等他，你就在人间发菩提心，不断的一生每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人间菩萨，那在这里不断的做到弥勒菩萨下来的时候，你自然跟他相应。这个是两种方法。好，那这个是说到这个弥勒菩萨的这种修学。好，那说到弥勒菩萨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那弥勒菩萨呢，其实呢他学佛呢比释迦牟尼佛还早，但是呢结果呢释迦牟尼佛先成佛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弥勒菩萨自己说，他说其实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在说这个弥勒菩萨本愿经的时候说到这里，他说这个弥勒菩萨呢其实比释迦牟尼佛早40劫开始发菩提心，但是最后呢是释迦牟尼佛先成佛，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修学方法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呢，他比较是用难行能行、难忍忍忍的方式呢去修学。那同时呢，菩萨的修学呢有两个重点。菩萨的修学呢，我们说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庄严佛土，一个是成熟众生。这两件事情呢，都要完成呢，才能够成佛。所以呢，所有的佛他们都会，这个所有的菩萨，尤其是刚才我们说的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他们都用种种的方法去帮助成熟众生庄严佛土啊。那这两个呢都是摄受众生的方法。这个比如说就像我们拿我们世间的情况来说，有一些就拿我们自己来说了，你看啊，有一些人呢他修学他需要找比较好的环境啊，这个寺院很庄严啊，这个寺院呢这个设备很好， 觉得心能够永远修学，这个就是要有好的环境。然后有一些呢，树林里面啊，哪里啊都可以，我只要能够修行就好啊。所以你会发现众生的性格不一样啊。那这个佛呢，这个菩萨们呢，摄导众生，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也有一点不一样哈。就像我们说，在世间有一些法师呢，可能自己也没有道场，但是他专门转经说法啦，到乡下啦，到哪里啦去帮助人啊，做种种的，然后这个感化一些人啊。但是他可能没有积极的去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道场，但是他可能结了很多的缘。那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他一开始他就想说，我要这个帮助众生，我要先建一个寺院，有一个点我才能够摄受众生啊。所以有的他就很积极的募款啊，做要去建一个寺院，然后要设计的好好的寺院，然后怎么样这个大殿能够庄严，然后这个禅修的地方，然后住的地方能够舒服，种种的啊。那你看，如果说是那一个积极的在募款啊，在建的那个，他建好了过后，那因为他还没有去化导众生嘛，他建好了，他就要开始做那些化导众生的工作，办禅修啊，办什么啦，就然后有一些众生啊，这个地方有的地方，他们就慢慢来，慢慢来，但是你要慢慢的教化他们啊，因为他们还没有佛法的熏习啊，但是因为被你的大环境，你的漂亮的庄严的道场摄受而来啊，然后你就要开始跟他们度化他们啊。那这个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个法师呢，可能就是到处这个随缘到处去讲经说法，帮助众生，或者借用别人的地方种种的。那他借的他的这个学生啊很多很多，然后有一天因缘成熟，然后大家说我们建一个点吧，我们建一个道场吧。那他一要建的时候很快就能够建起来，因为他的学生他教导的学生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个两个方法没有谁对谁错的，这个看个人的因缘以及个人当时的因缘以及个人的擅长吧。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当我们的人间当中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正好就是这两种不一样的方式。释迦牟尼佛是属于就是能去以就是说以他的能力，然后尽量的去帮助所有的众生，不管多困难他都去帮助他们啊。那而且呢，他非常不单单只是这样子的帮助，而且他非常精进的去帮助，甚至就是像在本身经里面谈到，有时候有的这个众生呢需要一些药啊，这个药很难得到的，他也想尽办法，甚至呢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愿意舍啊，他能够做到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那这个当他这个，所以当他这个这个众生呢，摄受众生这一部分呢，成熟众生这一部分做得圆满的时候，大家这些众生都已经圆满的话，他一起就来庄严佛土了，就很快了。但是你先庄严了佛土，但是众生还没成熟啊，众生还要一个一个去度啊，那就很慢了。所以就变成呢，这个弥勒佛的弥勒菩萨的方式就是倒过来的啊。他比较在于摄受摄取佛土，庄严佛土，然后再来摄受众生啊。所以就倒过来的时候他就慢了一些。而且另外呢，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说他弥勒菩萨呢，他用的方式呢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我们说释迦牟尼佛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方法，就是要非常刻苦的啊，非常刻苦的，然后这个要能够有很强的忍辱的能力，精进的能力啊。 那但是呢，弥勒佛他用的呢叫做善巧方便安乐之道，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但是也是很精进哈。他是怎么样的呢？啊，他说呢，所以这个佛告诉阿难说，是这个弥勒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不能够施舍手足头目，不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如果你们读过本身经，就是《Jataka Story》里面的，就是那个佛陀，释迦牟尼佛就当菩萨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有人需要怎么样的东西，他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去给他啊，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弥勒佛呢啊，他就不能啊，他没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以善巧方便安乐之道来聚集无上正等菩提啊。那阿难就问佛，是怎么样的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啊，能够聚集无上菩提呢啊，他是怎么样修的呢？他这个方法可能也适合你们大家。也就是他说弥勒菩萨呢行菩萨道的时候，他说他昼夜六时，也就是早晚，我们说昼夜六时，在佛教里面我们常说昼夜六时，我们其实就是把时间总共24小时分成6个时段，就是4个小时嘛啊。那也就是从这个晚上傍晚6点到10点，我们叫做初夜，然后10点到2点叫做中夜，然后这个2点到早上6点叫做后夜，然后这个6点到早上10点又是一个时段，就是总共6个时段哈。他说昼夜六时呢，偏袒右肩，这个在印度的这个印度的这个风俗呢，就是偏袒右肩是一种很有礼貌的一种表现，就是右膝着地，就是跪着哈，然后合掌顶礼，以诸佛前，就是在佛前呢啊，他这个顶礼，然后他其实他就是在顶礼的时候，他就这个顶礼十方一切佛菩萨声闻众，然后也顶礼这个发菩提心者啊，能够远离诸恶道者啊，能够升天上者，乃至能够证涅槃者哈，然后就是也在佛前忏悔啊，能够，所以他以这个顶礼诸佛菩萨，以这个发菩提心，就是以礼佛，然后免这个发菩提心，忏悔自己的这个过失这个还有在佛前呢提醒自己呢，要以自己的身口意行为聚集这个善的功德善的这个功德啊，来成就无上菩提，然后呢也对诸佛菩萨呢有非常好的恭敬心，愿意不断的供养啊，他就是这个很欢喜的能够供养，然后随喜那些成佛的好好修行的人，他都能够很欢喜的这个随喜他们啊，还有请他们转法轮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调柔他自己的心，那啊还有请佛住世啊，然后修啊这个，然后这个能够以佛法呢来观这个对，能够去以这个智慧呢去做一些布施、持戒、忍辱的这个心境禅定的一些功德哈，他就是这样子的，不断的礼拜，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这个礼拜调柔自己的心，在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当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当中呢，能够以这样子一种非常慈悲的心怀、柔和的心怀，尽他的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人，但是他不会做到像释迦牟尼佛那一种呢，能够守住头目，牺牲生命的那一种，但是呢，他是以非常慈悲、善柔和的这种身口意行为，还有就是不断的以礼佛、供养、布施、忏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呢， 来慢慢的培养自己的福德资粮。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比较常用的方式。你说叫大家说难行人行，难人人行，很难的，就还到寺院去礼佛三拜都已经很难了。那所以我们说礼佛，不断的拜，不断的拜，你可以给自己定半个小时，一天半个小时，一天一个小时礼佛，其实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那所以呢，他以这样子的方式呢，慢慢的累积他对佛菩萨的恭敬，因为这种礼佛，培养自己对佛菩萨的恭敬，这个也是一种功德啊，啊，还有供养，很欢喜的供养。他喜欢供养花、供养香、供养种种的，那这也是一种功德，对不对？啊，那然后这个忏悔自己的过失，那然后这个劝请随喜，你们菩提之夜刚刚学过随喜，能够随喜成就的人啊，你赶快转法轮啊，他很欢喜，那他也得到无量功德啊，对不对？看到别人有成就，他为他感到高兴。他自己可能没有像释迦牟尼佛成就，他非常的赞叹，他为释迦牟尼佛感到非常非常的欢喜。那他这种随喜能会去鼓励你们赶快去找释迦牟尼佛啊，他成佛了，你们赶快去听啊，他也得到无量功德，对不对？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随喜的心，劝请这些成就者转法轮，请他们注视，那这些都是功德啊。他的修行方法是这样子，跟释迦牟尼佛的那一种把自己的身体拿去喂老虎吃啊，这种看到老虎很饥饿啊，生命受到威胁啊，他甘愿能够砍自己的手臂给他吃啊，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方法。他是弥勒佛的方法，是从供养、布施、礼拜这一些慢慢的随喜、劝请这些去培养起来，啊，所以这些呢，所以他这样子也是一种，所以叫做方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就是比较安乐的修学的方式，不用让你。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只有一种的，啊，每个人的性向不一样。其实你看弥勒佛菩萨这样子的修学，其实我们好像比较适合我们现在这些人，好，啊，我们多数这个都是这样子嘛，念经啊，拜佛啦，礼佛啦，忏悔啦，拜忏啦，对不对啊？叫你去做一些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呀，没有，我出钱就好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到，其实呢，我们可能这个善巧方便安乐之道呢，还是蛮适合我们现在的人的啊。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修学，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超九劫呢？超这个因为他的精进勇猛精进的关系呢，所以释迦牟尼佛超九劫而先成佛。那弥勒佛呢，就虽然他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其实他已经这个得到无生法忍是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还有这么久还没成佛？其实也就是他的修学方法的第一个，我们说他的重点，他先庄严佛土，然后再来慢慢成熟众生，就像我们说，你那个画了一条，这个你的龙已经画好了，你点睛就很容易，你点了睛才来画龙的话，那就还要一段时间呢，啊，对不对啊？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没有说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其实也就是个人的这种擅长以及性向的一个问题哈。那所以这个是弥勒佛他的修学方法，给我们大家了解说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修学方法哈。啊，那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有说到所谓的易行道跟难行道。所以像释迦牟尼佛所修的方式，就是精进勇猛， 然后这个难行人行难忍人忍这样子的刻非常刻苦的那一种，那我们叫做难行道啊。那像这个弥勒菩萨呢，他用的这样子的方式呢，然后用这个尤其是用念佛啦称佛名号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就是说他是比较容易，但是呢并不是说容易成佛，而是修学的时候没有那么样辛苦，但是 成佛还是有可能，但是其实呢是比较慢一点。难行道呢就是说在修持的时候呢要比较刻苦，但是它其实成佛比较快，所以并不是说易行道比较容易成佛，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它时间差拉长。
你说过呢，释迦牟尼佛还和弥勒菩萨有的菩萨道不一样，对吧？
菩萨道是一样，就是修学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听过我听过释迦牟尼佛他以前他 active。不知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在那个读经大学问，但是 that mean that OK I give up I give up that don't they have the same kind of practice?
Yeah the path is the same, the procedure of enlightenment is the same, it's just the method they practice is different. The process, the procedure, the path will still be the same. You have to develop your body, mind. You have to practice. You have to accumulate your meritorious virtues and wisdom, and then realize the truth of non-self and all phenomena. And then it's all the same. It's just that everyone's approach, some people's approach, is more using, for example, recitation of the Buddha's name, paying respect, repentance, rejoice, and so on. Whereas another person's method is more on diligently helping others to endure a lot of, even able to sacrifice their life to save others, and so on, in a more proactive way, and more endurance is needed. Whereas there's another method where they just keep paying respect by accumulating meritorious virtues through paying respect and rejoice and so on, rather than actively engage into some very difficult tasks.
Okay, got it.
Yeah. The process is still the same. Yeah. But then because of the diligence, because that diligence in sacrificing yourself, in helping others, even sacrificing your life and so on, it basically shows your very strong determination and your strong compassion. So that path, at the end, the time taken could be a bit short, because Shakyamuni Buddha was very, very diligent and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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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able to tolerat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so he actually attained enlightenment faster. Whereas if you take the very steady way of accumulating your meritorious virtues through paying respect to the Buddha, rejoicing with others, and so on, then the time taken, the time to accumulate the meritorious virtues could be a bit longer. Yeah. Okay, 好，那这是说到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修学的方法的不一样哈，那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会上呢，弥勒菩萨所呈现的，也就是他呢，其实我们就说他为什么像在为什么在中国呢，大家看到布袋和尚然后会联想到弥勒菩萨，当然一个是那个寄送，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会上呢，是弥勒佛呢，弥勒菩萨呢也是呈现为一个不修深禅定，也就是他不是说啊，我一天每一天都要深入进入深禅定的那一种人，他是有修学禅定，但是呢，他并不是那一种就是好像唯有禅定才是修行的那一种人啊。那所以呢，他也不 积极的要赶快断烦恼进入涅槃啊，所以他呢是以一个凡夫的身，凡夫身，然后修学佛陀的教法，那就是比较就不会那不是那一种好像非常要很快治疗的那一种啊。那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会上的时候，他就呈现出呢，他其实是一个以凡夫的一个身相呢这个去来学习佛法，来帮助众生。因为虽然我们说他不是像释迦牟尼佛用释迦牟尼佛的方法难行人行难忍人忍，但是他还是发菩提心的，他还是要帮助众生的哈，只是说他的这个修学方法不一样哈，所以他其实呢是弥勒菩萨所呈现出来的是一个菩萨的一个形象哈。好，那所以呢要这个，所以我们说过了弥勒净土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其实弥勒净土呢这个兜率内院只是一个可是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最终其实最终的目标还是人间净土啊。然后就是说到他的修学方法的不一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弥勒菩萨在一起，这个第一个重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弥勒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慈的意思，所以要能够跟弥勒菩萨在一起，我们必须心要跟他相应啊。所以这个他的特色呢也就是慈，也就是说他最初的发心是从慈心开始，所谓慈心呢也就是希望给别人带来快乐，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弥勒菩萨笑哈哈的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那所以我们说弥勒菩萨他最初发心的时候，首先发心的就是不杀生，不食众生肉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如果我们要学习弥勒菩萨的这个心怀，第一个不要伤害众生，慈，那你才能够遇到有讲慈悲的人呢，你才能够跟他相应啊，对不对？所以慈心很重要。然后呢好，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怎么样才能够跟弥勒菩萨在一起，能够跟弥勒菩萨学习呢？第一个是上升兜率内院啊，第二个是在人间等他啊。那这个要上升兜率内院，怎么样去上升兜率内院呢？也有一些条件的，不是说我想去就去的。那第一个呢，但是要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常常养成慈心，就是说弥勒菩萨你要追寻的老师，他是慈悲心强的。那我们要学习这种不杀生啊，常常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所谓的慈也就是以乐嘛，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慈。然后另外呢也就是要持戒啊。其实因为兜率内院它是在天，你们大家记得吗？要我们说要能够是继续做人或者要升天，我们要种三福业。你们记得三福业吗？都忘光光了。三福业刚刚第一学期刚刚学的。好，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升天，我们要有至少要或者是说来世需要做更好的人，我们必须要在就是说要做要培养应该有的资粮啊。第一个是三福业，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禅定啊。所以因为兜率内院也是在天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但是因为兜率内院我们要在内院，不要在外面啊，要在内院。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有慈心，跟弥勒菩萨结法缘，这是很重要。那第二呢就是要能够持戒很重要。如果因为要升天，不管你是在内院还是外院都是要持戒，但是我们要到内院我们就要像弥勒菩萨一样是发菩提心哈。那所以我们要持五戒这个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当然八关斋戒啊、具足戒都很好。然后呢，要修十善 十善其实也叫做十善戒啊。你们知道十善吗？十善知道吧？
十善，
我们好像也讲过十善了吧？好像下个礼拜也要讲十善。啊，十善呢也叫做十善戒，其实十善呢是菩萨戒的基础啊。其实像五戒也一样的，我们如果是以一个菩提心来修五戒的话，你的五戒呢就像菩萨戒一样啊。所以十善呢就是前面跟五戒是一样的啊，那就是在身口意方面，身有三相，口有四相，意有三相，总共十相。身菩萨十抽，行，然后口不妄语，
我本来想不骂人，
不骂人。然后意就是不贪，那这是十善戒啊。那但是呢，我们这个十善呢，应该要以菩提心来修持。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要持戒？希望我们的行为呢，不要伤害别人。希望我们呢，能够呢，更有慈悲心，更有这个智慧啊，能够呢，去引导其他的众生啊。那持戒，然后呢，还有啊，这个布施供养，刚才所说的。然后还有就是修学禅定啊，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修升天，那是我们是要升到多衰那眼，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听闻佛法、读诵经典这一方面的修持啊。还有就是这个刚才所说的发菩提心、发弘誓愿啊，也就是发菩萨的愿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能够呢培养这个升多衰天的这个一个一个条件。那说生多帅天跟生净土啊的这种基本的条件呢，是就是差不多，就是说主要的三个条件，三个主要资料，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就是信心，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生到多帅那眼，你对弥勒菩萨多帅那眼，弥勒菩萨以及弥勒菩萨的多帅那眼要有信心。第二，你愿意去，你如果知道，但是你没有想要去啊，你就不会有行动嘛啊。然后第三就要有行动，所谓的行动就是持戒啊，这个供养布施啊，这个禅定啊，种种的这些条件，你会努力的去把这些条件做好，那你才能够生多衰那眼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生多衰那眼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布施、持戒、禅定，然后听闻佛法、读诵经典，还有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是生多衰那眼，这个是发生多衰那眼的这个正行啊。那然后这个闻，这个能够呢多礼拜啊、念佛啊，这个也是都是旺盛都衰那眼的因缘哈。那但是这个弥勒法门的这个殊胜呢，也就是说我们前个星期谈到弥陀净土，弥陀净土呢是这个大圣净土，也就是说要发菩提心。刚才又谈到说弥勒菩萨是发菩提心，那我们也应该发菩提心。但是呢，弥勒这个净土呢，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呢，也还是可以升到弥勒净土啊。所以它呢这个弥勒净土呢，它比较普及，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发菩提心， 就是说因为他是在天嘛，所以呢如果说是发真上心希望说升天，但是呢这个愿力升到弥勒净土呢也可以升到弥勒净土，所以他就变成说这个发出离心的，发真上心的，发菩提心的都能够到弥勒净土。那弥陀净土呢则是应该是要发菩提心才能过去的，所以他就第这个就是说弥勒净土呢，他的殊胜就是说他比较普及，怎么样的发心，发人天的，发处理心的，发菩提心的都可以去啊，所以他就比较普及。另外呢他也比较容易，比跟这个其他的净土来说呢，像说其他净土说啊一定要念得一心不乱才能够得生净土，但是呢在弥勒净土呢就没有，他只要呢三皈五戒这个布施发愿往生，那就可以了，就等于说做三福业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只要是说要有愿往生弥勒净土那就可以做到，所以他可以说是比较容易一点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开示另外一种修学的方法，让我们大家能够知道哈。那这个弥勒净土呢其实很多人知道弥陀净土，不是很多人知道弥勒净土哈。所以弥勒净土其实也呈现出了这个佛菩萨们的慈悲，不同的佛菩萨怎么样的想要帮助我们啊。那在这个中国佛教里面呢，我们常常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啊，就把这个大年初一呢当成弥勒佛下这个弥勒佛的圣诞，但是弥勒佛其实还没有成佛嘛，是弥勒菩萨在兜率那边，但是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庆祝弥勒菩萨圣诞。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弥勒佛早日下生人间。为什么？因为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呢，他的愿呢其实他的愿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释迦牟尼佛是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充满着这个充满着污秽，充满着不圆满的地方成佛的。但是弥勒菩萨呢他的愿是要在净土成佛，就是这个地方要能够贪嗔痴慢慢减到呢比较薄弱的时候他才下生。所以有些人问说为什么弥勒佛是这样子呢？他不是应该来帮助这些众生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吗？为什么要等到大家都差不多好了然后才下来呢？这一样还是两个不同的教义方式吧。他的弥勒菩萨 的这个他的愿就是要等到这个娑婆这个净土这个人间呢的贪嗔痴薄弱了他才下来。那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教育方式，也就是说你们希望我要下来你们就好好赶快努力，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同愿同行的就会留在这里不断的进化，所以也是另外一种修行另外一种教育方式啊。而释迦牟尼佛是自己下来在那边不断的教化影响，那这个弥勒佛的是他发了这样子的一个愿，然后这个历代的祖师有一些就不断的去推动这样子的工作，那慢慢的净化人间，等到净化到一个这个跟弥勒菩萨的愿相应的时候，弥勒菩萨下来三转法轮，那就很多众生就一起成佛，所以他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也是蛮有趣的哈、哦所以呢在中国佛教里面呢，我们在年初一的时候常常希望呢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其实也就是说想到说弥勒菩萨如果下生人间那个时候呢不单单说社会繁荣，更重要的就是佛法昌隆， 因为如果社会繁荣，物产丰富，但是没有佛法的话，这个社会很快就会被贪嗔痴掩盖起了。但是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的时候是物产丰富，社会和乐，那同时呢佛法昌隆，这是很难得的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他早日下生人间，那给这个世间带来快乐以及和乐。所以呢所以通常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祈求希望弥勒菩萨早日下生人间成佛，所以都会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诸佛，就是将要下来的弥勒尊佛。那也就是希望说他能够下来，然后呢给我们这个世间呢带来更多的这个安乐以及鼓励大家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爱护学习减少贪嗔痴，那让我们达到真正的繁荣和平以及自由。所以这个是顺带在就是说到说这个为什么在中国佛教呢，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会念到弥勒佛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弥勒佛的这个法门。那今天这样子讲了，大家了解吗？有一点概念吗？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我
feel like out of topic. Not really. Wait, let me try, okay? I'm trying to so slow. 我听过弥勒菩萨是无着的法师，无着那个是优伽扎拉。
那可能是不同的弥勒。Yeah. It may refer to different person.
I thought that he went to heaven, meditated, went to heaven, something like that.
Okay, we'll talk about it afterwards.
Okay, I think the question would be, because I'm not quite sure, why would we learn from a yet enlightened being rather than, because we already have the teaching from Shakyamuni Buddha, right? Why would Asanga, which is his Sanskrit name, Asanga and Vasubandhu meditate and go to star heaven to learn from yet enlightened being?
Well, he's enlightened being.
Sorry?
He's enlightened being. 他是一生补处菩萨 because he's actually very, is the last life before he became a Buddha. So in other words, as we say, he's already realized the truth.
Okay.
So it's not just like an enlightened being like us.Is already a great teacher. It's a Maha Bodhisattva.
In that cas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lly enlightened Buddha and Mahasattva?
In terms of their perfection of wisdom and meritorious virtues, they're still slightly different.
So in Mahayana, which is like level of enlightenment, sort of. Okay.
Okay.